次坐车上山的经历，达尼永远都记得。再没有一个早晨像那天一样清新和甜美，天空就像蓝宝石一样，醉人的风轻抚着水仙花，牛的队伍越走越高，进入了森林。林中的寂静被叮咚的牛铃声敲碎，牛群沿着小路向前奔跑，铺满路面的松针让他们蹄下稍稍有点打滑。艾格兰丁生的小公牛累了，落在了后面，所以达尼侧过身子，用手拽着他的项圈，拉着他跟在骡车旁边奔跑。爸爸回头看了看，笑着说，他累了，可怜的小家伙，达尼，最好让他跟你一起在骡车里。爸爸把四肢颤抖的小家伙抱到车里，达尼大张双臂搂住他毛茸茸的脖子，快乐地尖叫着。拿破仑是一只很漂亮的小公牛，长着温和的双眼，耳朵软塌塌地趴着，额头上长着浅色的鬃毛，又粗又硬地打着卷。达尼和小公牛一起待在车上，看着森林，闻着粉红月桂树和松树的清香。等到他们走出森林，已经爬到了很高的地方，在山谷中，绿色的山脉会形成重重阻隔，而在这里，从墙壁般山脉上方能够望出去，看到更远处的山脉。在那些高山上，覆盖着从来没有融化过的白色积雪。达尼躺下来，数着一座座雪峰，想象自己身处天堂。他想，天堂肯定就是这样，高高的远离尘世，四面回响着牛铃的叮咚声，接着好像要给他的快乐之杯添入最后一滴。安妮特魔术般的拿出一条长长的面包卷和一块厚厚的奶酪，叫达尼坐起来吃饭。所以他坐起来，一点一点咬着硬硬的金黄色面包皮。小公牛睡着了，暖暖的身子紧紧地挨着达尼的身体。安妮特放开了骡子，让他跟着牛队走，自己则沿着山坡跑上跑下，采摘在阿尔卑斯高山草原上才有的野花，要给奶奶做礼物。这里有一簇簇的银莲花，大大的花朵毛茸茸的，外面是天蓝色，里面是纯白色，还有湛蓝的龙胆花，有些像铃铛，有的贴着地面生长，形状像星星一样。达尼也想过，要是能和安妮特一起跑上山坡采摘野花该有多好。但是这想法持续的时间并不长，因为让他高兴的事情已经太多了。还有，要不是他的脚跛了，就永远不可能拥有小熊拐杖，也不能用手抱着小公牛的脖子坐在车子里。道路旁边出现一棵大松树，由于树枝受暴风雨和大雪的压力，树根已经变形，队伍在大松树的根部处转了个险弯，转过拐角之后就能看到夏季牧场了。在一片黄色金莲花的海洋中，有一个小小的牛棚，旁边还盖一间牧人住的小屋。在牛棚和木屋的后面，陡峭的山势再一次向上升起，直通这座山的顶峰。小屋恭候着远客，好像盼望着重新有人住进来。牛群看到牧场也加快了脚步，仿佛在庆祝终于归家。牛铃声响得更加欢快了。小屋的外面有一股泉水，泉水飞溅着流入一个木质的水槽。牛儿们早就渴了，纷纷冲过去，一头埋在水槽里，热热闹闹地痛饮起来。达尼和牛犊从车里爬了出来，牛犊也喝了水。伯尼尔先生走到小屋门口，用钥匙打开门锁，走了进去。整整一个冬天，小屋都被大雪覆盖着，里面既潮湿又寒冷。不过他们用骡车带来了木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，很快就生起了火。安妮特把百叶窗拉起来，一缕缕阳光照射了进来，屋子里到处都是灰尘， 安妮特手中拿着扫帚和掸子，达尼也像一只欢快的小蟋蟀，一跳一跳地跟在后面。伯尼尔先生的身影消失在梯子的尽头，他从阁楼爬上爬下好几次，抱下来很多已经发霉的干草，给牛儿们塞在牛棚里。到了挤奶的时间，奶牛一个接一个地进了畜栏，挤完牛奶也就到了该吃晚饭的时间了。伯尼尔先生和安妮特坐在桌边的小凳上，达尼就坐在地板上，身下垫着骡子身上的垫子，因为坐小板凳会让他的腿很不舒服。他们吃了面包、烟熏香肠和奶酪，用大木碗喝了些热咖啡。吃饭的时候大家很安静，因为每个人都累了，也因为阿尔卑斯山的夕阳是如此的明亮美丽，让人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在那金色的荣光照耀下，周围的一切景物都不同了。达尼吞掉最后一口饭，挣扎着站起身来，向爸爸张开双臂。伯尼尔先生一边把他抱起来，一边问道：你现在就想上床睡觉吗？达尼坚决地说：不，我要你抱着我到山顶上去。伯尼尔先生看起来受惊不小，从这里爬到山顶可是需要25分钟，不但道路非常崎岖，而达尼又是个那么壮实的孩子，但是无论小儿子提出什么样的要求，他总是无法拒绝。所以在他发自内心的大笑声中，他们动身了。达尼坐在爸爸的肩膀上，安妮特跟在后面。山顶到处点缀着罕见的美丽花朵，安妮特跑进花丛中，伯尼尔先生已经气喘吁吁的不能开口讲话了，却依然大步地向前走着。直到抵达山的顶峰之后，他才把达尼放下来。在山顶上，他们坐下来，一起看着周围的景色，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。不论他们看向哪个方向，都能看到染红的雪峰从紫红色的云海中腾起。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山谷中的薄暮已经弥漫起来，高山却捕捉了最后一线余光，沐浴在明亮的粉红色中，阿尔卑斯山看起来就好像着火了一样。他们坐在那里观看的时候，太阳一点点沉得更低，慢慢的只剩下最后几抹深红色的火烧云。再过不久，月亮就要升起来，所有的雪峰就会被清凉的银白色笼罩。安妮特叹了口气，站起身来。他讨厌这冷冰冰的一刻，最后一线光芒和温暖都从群山中消退下去，暮色和黄昏的来临总让他感觉悲伤和孤独，好像他永远地丢失了一些非常美好的事情。这感觉有点像那夜在暗中醒来，得知妈妈去世时的感受。一家人再一次返回木屋，围绕在燃烧的炉火旁边，看着摇曳的火苗映在窗户上，把夜晚关在门外的感觉非常美好。通往畜栏的门开着，小公牛跑了进来，把四条长长的腿蜷曲在身体下面，跪坐在达尼身边的地板上。达尼用最坚决的声音说道：我要和小牛睡在一起。安妮特连忙制止说：不行，达尼，你身上会长跳蚤的。爸爸笑着表示，今天是特殊的日子，可以特殊对待。于是他在地上铺了一层干草，又在上面铺上一个垫子。达尼很快就睡在上面了，身上紧紧地裹着毯子。小公牛拿破仑惬意地躺在他身边的干草上。虽然安妮特强烈反对，但他还是被安排睡在了屋里唯一的一张床上。伯尼尔先生则在阁楼的干草堆里给自己找了个舒服的位置。外面月亮升起来了，照在群山上，雪峰变成了耀眼的银白色。Thank you. 吕西安并没有上山去放牛，因为莫瑞尔家只有三头奶牛，跟另外一群牛合并在一起去放牧了，所以在割晒牧草的季节之前，吕西安每天放学后都有很多时间，他几乎每天都去拜访山上的老人。他的马快要雕刻完成了，对于吕西安这个岁数的男孩来说，这可是个非常精彩的手工作品。这匹马儿比他从前设想的大了一些，它的鬃毛飞扬，四蹄好像都不沾地似的。每每看到它，他就会联想到速度和优雅的曲线。为了能够完美的刻画出每一块肌肉，吕西安花了很多时间。附近邻居家的每一匹马他都仔细观察过，他还有很多时间，因为到割草节快结束的时候才是裁决竞赛胜负的日子。学校里的孩子们已经纷纷猜测竞赛结果了，大部分男孩子都支持邮递员的儿子皮埃尔，他雕刻了一个木头墨水瓶，墨水瓶旁边站着两只熊。皮埃尔非常努力，雕刻的也很认真，但是吕西安觉得那头熊容易被误认为是一只狗或是什么别的动物。当其他孩子大声夸奖和羡慕不已的时候，他只是在旁默默地看着。没有人会把他的马看成其他动物，吕西安心想，他就是一匹马，除了马以外不可能被看作是别的东西。但是没有人会想到他会赢，因为除了校长，没人知道他也参加了手工竞赛。他很害羞，不敢告诉他们，也害怕在他们脸上看到嘲弄或是漠不关心的表情。但是现在看着皮埃尔雕刻的熊，他知道自己会获胜，再没有别的参赛作品能够和他的作品相媲美了。他已经看到了自己将要走上前去领奖，每双眼睛都将带着羡慕或吃惊的神色看着他。人们一定都会非常感兴趣，都想要看看他的马，也许那个时候人们就会有些喜欢他了。没想到这里他的脸色都会变得红润起来。女生组竞赛结果的悬念比较大，大家讨论的也更多。商店的马赛拉制作的花边很漂亮，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编织了。珍妮的妈妈是个裁缝，珍妮从小就受她的耳濡目染，但是安妮特的编织活做得很棒，在她不上学的那些时候，奶奶就交给她做编织活。那时的安妮特坐在小板凳上，一边看着达尼，一边织着手里的活，奶奶就坐在旁边的手扶椅上，需要的时候随时给出意见。安妮特的参赛作品是一件给达尼织的平针毛衣，这件毛衣是给他在星期天或节日的时候穿的，在领口和腰间还织着鲜艳的阿尔卑斯山花朵。他现在还没有完工，但是这件作品的前景被大家所看好。每次他在操场上做着编织的时候，大家都赞不绝口。几个朋友都这么说，我觉得优胜非你莫属了，安妮特，织这样的花样要比马赛拉的花边难多了，大家都这么认为。安妮特也充满希望，他特别想赢得竞赛，好给他那丢人的数学成绩争回点面子。而且奶奶、爸爸和达尼也会为他感到非常骄傲的。然而他和吕西安不一样，属于自己的时间特别少，每天下课之后他总是非常忙碌，现在又开始割晒牧草了。所有的孩子和大人一起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忙活。